奸贼魏忠英宴请武伯衡，武伯衡知道他不怀好意，可是又不能不来，心里琢磨，我是国家命官，你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咱们两个见了面，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看你到杭州想干什么。就这么两人坐在桌前，从人倒上了酒。吴大人说，魏大人，哎，你如任两江提督，本应该我置酒布菜给您迎风洗尘，反叫你破费，哎呀，下官于心不忍呐。魏忠英哈哈大笑，吴大人，嗨，咱们谁和谁呀、啊、同殿成臣，年兄年弟，自古走客拜做客，我刚来你是坐地户，你还多关照一二，哎呀，太客气了，请请。两人把酒一饮而尽。魏忠英说，武大人，你是皇上御老师啊，我们弟兄有不到之处，请多原谅。哎，你太客气了，想魏忠贤官封九千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呀，还用我关照你吗？哎，这话说远喽，我兄弟忠贤，哎，不容易呀、啊、万岁身体欠安，朝内朝外事儿都得他办，得罪不少人，有好多人搬弄是非，如果传到大人你的耳朵里，你可得关照关照啊。嗯，魏大人，你这是何意？武大人，那我就直说了吧。最近我听说你弄了一拨人，要想告我兄弟魏忠贤，可有此事？武伯衡心里一惊，暗说这件事他怎么知道的？武伯衡是个直性人，不会拐弯，腾就站起来了。不错，那魏忠贤本是内史，不应该总揽朝中大权，欺上瞒下，欺压群僚。这件事我早就想奏明圣上，既然魏大人要问，那我就直说了吧。我看魏忠贤图谋不轨，有谋朝篡位之心，如果真要一意孤行，将来必然有刨坟灭祖之罪。魏忠英噌就站起来了，武伯衡，你胡说，谁不知道我兄弟魏忠贤忠心耿耿，可对苍天呢？你血口喷人，哼，我这有他的罪状。两人吵到这儿，呼啦过来不少人，哎，二位大人，嗨，喝酒嘛，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酒席宴前不要谈论朝中事。魏大人，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既然请客，怎么能和人争吵呢？来来，满酒满酒。就在这功夫，身旁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壶，叫八宝转心壶。什么叫八宝转心壶啊？就是壶里边分两格，一边装好酒，一边装毒药酒，给魏忠英倒好酒，给武伯衡倒毒药酒，这有崩黄，一阵崩黄从一个壶嘴里倒出两样酒来，先给魏忠英倒的好酒，啪一摁崩黄，给武伯衡倒的毒药酒。因为刚才两人争吵，武伯衡气得头晕脑胀，端起酒杯连想都没想，一扬脖，咕噜把毒药酒喝下去了。这种毒药酒只要喝下去，没个救。现在武大人性命在旦夕，这些事儿他儿子武凤楼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正在自己家的院墙外转来转去，不敢进府，没办法，倒在旁边面铺呢买了两碗阳春面凑合着吃下去，等到定更过后路径人稀，这得悄悄的来到后院。这是个小胡同，看看四下无人，走身躯蹭上了墙，单胳膊肘一跨墙头，往院里看了看，下边没人，走身躯 跳到院内，轻车熟路，穿游廊过游廊，过了月亮门，直奔母亲的后堂楼。对面过来个丫鬟，手里捧着个盒子。五凤楼怕人看见，急忙闪在花棵后，仔细的瞧了瞧，只见这丫鬟捧着盒子奔母亲的屋子走去。这个丫鬟过去之后，五凤楼三步两步来到母亲的后窗户外，舌尖晕湿窗棂纸，手指甲微微一动，划了个方，把毛茶挑到外边，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五凤楼不看便罢，一看这脑袋嗡的一声，心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怎么看见了生身老娘，看见个旁影。五凤楼离家的时候12岁，他娘30岁，你别忘了巡抚大人的妻子30岁看着像24、5岁，正是漂亮时候，6年的光景啊。这6年五夫人模样变了，人瘦了，脑盖上有了褶子，鬓边贴了白发，坐在灯前二目发直，旁边也放了个盒子，这盒子很大，嘴里嘟嘟囔囔的念叨着，哎呀，老爷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他今天忘了什么日子？蓉儿快来呀。那个丫鬟答应一声，夫人来了，东西拿来没有？嗨，给您带来了，错不了。云儿，哦，五凤楼想起来，这不是伺候我那个小丫头吗？哟，出落成大姑娘，我娘老这么多呀，这走到街上不敢认了。哎，这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究啊。我离家之后整天忙着练武，也顾不得娘和爹了，我娘可能天天想，夜夜盼，鬓边添了这么多白发，我是不孝之人呐。他盒子里装的什么呢？只见五夫人看着云儿来到桌前，打开盒子，从里边拿出一套崭新的衣服，是月白缎，上绣竹菊蓝莓，白护领，白水袖，月白缎的中衣，还带双靴子。五凤楼一瞧就明白了，哎呀，这是给我做的。一看那母亲又打开另一个盒子，从里边拿一双小鞋，左一双右一双，一双比一双大，从东头摆到西头，一共6双。五凤楼的眼泪唰就下来了。哦，我想起来，今天是5月5，是我的生日，我离家6年，看来每年我的生日我娘都给我做一双鞋。是啊，我在家的时候过生日，我娘总是送给我小礼物，什么绣的小蛐蛐啊，银项圈啊，小玉石件啊，这是我娘每年给我做的鞋呀。这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真想进去扑过去喊声娘，又怕把老人家给吓着。他在这瞧着，只见五夫人说，蓉儿你看，当初老儿走的时候啊，还这么大脚，你看这双鞋比这双鞋大一半，你说他能穿下去不？
能，夫人，你别看这些东西了，你看得我心不好受。哎，老儿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我给他做鞋他知道不知道啊？五凤楼再也忍不住了，低低的声音说，娘，孩儿知道，娘。
就这两个娘啊，五夫人吓坏了，就好像在耳边打个炸雷一样啊。
云儿，我怎么听见有人喊娘啊？是不是喊我啊？你听见没有？啊，夫人，我听见了。谁？
五凤楼怕吓着母亲，连忙说，娘，我是凤楼，你最害怕。然后转到前边，啪推开屋门，低头恰门前进来，将门关上，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啪到母亲眼前，双手抱住
母亲的胳膊，扬着脸说：“
娘，
不孝儿凤楼回来了，我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三个响头。
五夫人不相信呢，以为在梦里呢，
吓得忘乎知道、啊、你是凤楼？
是我
啊，我是做梦吧？
不是，娘你仔细看看，是我。
夫人捧起五凤楼的脸，看看眼睛，看看眉毛，看看鼻子，看看嘴，
是我儿子。
是你从哪来？
师父叫我回家来看你来了。娘啊，你笑笑。哎，我笑我笑。哎，
母子抱头痛哭，丫鬟云儿也掉着眼泪，半天才说：“
夫人，少爷回来是大喜事，您别哭了，快叫他站起来。”哎，对对对，孩子快起来，叫娘好好看看。
拉着五凤楼坐到床边，搂在怀里，左看右看。
孩子，这几年你受屈了。
不，娘，您受屈了。
哎哎，对了，丫鬟呢？快给你少爷打茶来。
哎，不行不行，没吃东西，喝茶又茶醉的。先拿点点心。
哎，你爱吃不？
点心太甜，不好不好。快拿点儿，香蕉、橘子。
哎呦，我真糊涂，
没吃饭吧？快准备点酒菜来。
娘，您别急，您这一支持丫鬟都糊涂了。我问你点事儿，我爹呢？
你爹，哎，你爹没在家
啊？上哪儿去了？
他到两江水陆提督府，说到那赴宴去了。
什么？
两江水陆提督府，是不是魏忠央的府？
哎，对，是姓魏的。
哎呀，
不好！
娘，怎么了？这
五凤楼把话咽去了。为什么？
他怕把事情说清楚，蒋娘
吓坏了。
啊，没什么，我只是想看看我爹。哎，他一会儿就回来，
走了多长时间了？
哎呦，有两个多时辰了。快回来了。哎，甭管他，孩子，我问问你，这几年哎你怎么长大的？快看看这大鞋小鞋，
你倒试试。
五凤楼再也没心听娘这些话了。
娘啊，您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我爹，我怕出事。
嗨，你走了六年也没出事，怎么回来你就着急呀？
不行不行，不让你走。
娘，这回我就不走了，不过可千万不许对外人说，都知道您没儿子，我突然回来，弄得满杭州都知道家宅不安，是不是咱娘俩不得说话呀？我从今天起就住在您的屋，对外人呢谁也不许讲，就咱娘俩说悄悄话。
哎，娘就爱听这个。
不过娘啊，您还得等一会儿，我去找我爹去。
嗨，别去了。
不行，我不放心。说完，五凤楼大步流星的离开母亲房屋，刚要往前去，就在这阵儿，前边一阵喧哗，有人说老爷回府了。
哦，五凤楼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我爹回来了，
没事儿，太好了。他转身又来到娘的屋内。
娘，我爹回来了。
夫人这高兴啊，哎呦，想不到今天能居家团聚。她哪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中毒很深，方才魏忠英在酒里下毒，武大人喝了毒药酒，魏忠英一走手说声送客，武大人这才坐轿往家里来，
瞎大叫一下台阶，突然感觉不好，
怎么就觉得五腑六脏像被火烧了一样。武大人精通医道，他就知道自己中毒了。哎呀，奸贼魏忠英，你太狠了，暗下毒手，这可怎么办？
说回去找他算账。
算什么账？
他是文人，魏忠英是武将，手握十万大兵的兵权，自己去白送死，我得赶紧回府做善后安置。
他咬着牙上台阶，推大门到他里边，武忠赶紧过来。大人您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快
快叫夫人到我前边来。正说着，小丫鬟噔噔噔赶到切近，老爷你回来了，夫人说了请您到后宅。
嗯，
武大人一愣，心想夫人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叫我到他那儿去，还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呢，一定有事。
云儿，
有事吗？大人您扶耳过来。
武伯行微微一低身，小丫鬟在耳边就把五凤楼回来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个事儿，就像给武大人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立刻精神起来，忘了自己中毒，腹内疼痛。
哦，好，
家人，你们都歇着啊，我到后宅去了。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后堂屋，推门就喊：“凤楼啊，凤楼，你在哪儿呢？”
五凤楼赶紧跪倒磕头：“爹，我在这儿呢。我学成了异业，我师父叫我回家看您了。”
武伯恒拉起了孩子，左看右看，
嗯，出息了，可得谢谢白二侠呀。
孩子，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为父不行了。
啊，
武凤楼这才主意，他的父亲脸色苍白，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
爹，你怎么了？
哎，孩子，我中了奸贼魏忠英的暗算，喝了他的毒药酒，是这么回事情。这家伙太狠了，我找他算账去。
妈，不可造次。
孩子，我有紧急事儿跟你说。
老人家，
你
快上床躺下，快把高先生请来。
高先生是谁呀？这人叫高慧仁。是金华人，这个人医道高明，一直在老五家多年，和我的人又是朋友又是棋友。时间不大，云儿把高慧仁找进来。高慧仁看见五凤楼万分高兴，说了几句话赶紧给武大人诊脉。这一诊脉，高先生把脑袋摇了摇：“武大人，恕我嘴直啊，您中毒太深，我治不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后事你就交代吧。”“
嗯，我知道。”“
高先生，你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家中一切就托你了，快把武忠叫进来。”说着把老管家武忠也叫到屋内，将房门关上，叫云儿在外边寻风料哨，以防外人偷听。
武忠说：“少爷你回来了。”“
是我回来了。”“
哎，老爷你怎么了？”
武大人说：“武忠啊，不要多言，我没有多长时间了，我有些事要交代清楚。”
武夫人一看丈夫这样，吓得嚎啕痛哭，被武大人制止住了。
高先生，我有点支持不住了，快给我扎几针。
高贵人打开药箱子，拿过银针按穴位给下了几针，你还别说，真起作用，武大人精神好多了。
哎，凤楼啊，为父不行了，我是死在魏忠英之手，我这个家就算败了。武忠啊，你快出去，把我们府里的男女老少都集中起来，每人发100两银子，叫他们赶快离府，然后由你看这个空宅子，我拜托了。
哎嘿，武忠转身出去了。高先生，我死之后请把我尸体成殓起来，寄存在钱塘门外天齐庙，楼儿的母亲就由你护送，送到金华府，隐姓埋名，免被迫害。快准备文房四宝。
五凤楼拿过笔砚讲纸铺好，这是武伯恒已经不行了，拿起笔来手都哆嗦了，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臣已被害，详情有犬子代禀。”
他放下了笔，将这张纸交给五凤楼：“
儿啊，爹要走了。”
自古忠良不怕死，怕死不为忠。不过为父死得冤呐、啊。可是我死之后，你要记住，不要替为父报仇，先到京城找武皇子代父陈情。当今天子病重，奸贼魏忠贤揽权，只有武皇子天资聪颖，足智英明，倘若他能继位，方可挽大明倒悬。我已查出魏忠贤十大罪状，藏在内书房内，你找出来，连这封信送到京城，千万千万别。魏忠贤十大罪状藏在内书房什么地方？在快说呀，在武大人说不出话，干着急，张了张嘴，至极的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五凤楼吓傻了啊，爹五凤楼哭扑在地，昏了过去。这家子眨眼之间家败人亡，谁受得了这么重的打击呀、啊？五凤楼也不知道昏厥多长时间，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老仆人武忠怀里，不由得失声痛哭。武忠说：“小主人呐、啊，别哭了，哭不当事儿办呢。”武忠啊，我父亲的尸体呢？
哦，高师爷已把全家家人遣散出府，并护送老夫人到金华舅老爷家中。我已经把老爷的玉体黄金入库抬到钱塘门外天齐庙寄存，少主人快快离府，以防不测。五凤楼擦擦眼睛站起来，给武忠磕了个头：“老人家，多谢你为我给父亲收尸。”哎呀，少爷，你怎么说这个呢？快跑吧！不行，我到书房去。他来到书房，赶紧找魏忠贤十大罪状的状纸，翻了半天没有。武忠进来了：“哎呀，少爷，你怎么还在这呢？快跑吧！”“不行啊，再走晚了，我们家要被包围，你就跑不了了。你可是老武家天晴地一棵苗，老爷的仇就等着你报呢，你快走吧。”武凤楼没办法，才离开了家门，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看，天空阴云密布，远处咕噜噜传来雷声，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已过，寒风吹来，自己机灵打个冷战。天哪，我五凤楼本是巡抚的公子，现在闹得家破人亡，父死母逃，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我上哪去？进京城，我没有找到魏忠贤的罪状，我到京城有什么用？常言说得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魏忠英，我要不宰了你，我就不是无门之后。